是另外一种解释是说，正在和他人议论佛法，那么在抉择种种的法的性相的道理，那么正在同他人议论抉择的时候呢，这样不接受邀请也不换啊。在底下，若知情者为欺恼故，如果知道对方邀请的人他不是真正的要这个供养布施功德，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要欺负或者是恼害啊，为了这一种缘故而邀请，这样的话不接受也不换。若负多人嫌恨心啊，如果是护持其他很多人的这一种嫌恨之心，这个嫌恨之心就是对这个施主啊，对这个坛略啊，其他很多人都对他的印象不好啊，或者是这个施主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人，那么很多人都嫌恨他，那么为了护持很多人的这个嫌恨之心呢，那不接受邀请也不换。不过在这个地方呢啊，传频自己这样想说，如果是菩萨虽然知道很多人嫌恨他，但是他如果出于一种好的心意，他就是要去度化他啊，他明知道施主不善，但是为了要去度化他，这样或者是以菩萨的心地，或者也可以接受邀请，因为他为了要去度化他，所以菩萨的所作所为呢，就是对自己的心地负责啊，他以什么样的心地啊去度化，不过是真正的是要去利益对方啊。就这个广钦老和尚他也说过一句说好人要度，坏人更要度，坏人也要度啊。所以说菩萨如果是以一种度化利益众生的心地的话，或者也可以去接受邀请，然后方便度化。那么在底下，若护生智，如果护持大众生的决定，大众生的制度啊，这样不接受邀请也不换。那么底下有解释解曰：此乃率众受供，非别受也。说上面所说的种种情况，这个都是率领大众接受供养哦，并不是别受情，不是别受。如果是别受情，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绝对不可以。那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文，又云。有坛乐以金银珍珠摩尼琉璃种种宝物奉施菩萨，若嗔慢心违逆不受，是染污患，舍众生故啊。又这样说，就是借本经啊，又这么讲说，有施主啊，以金或者是银或者是珍珠摩尼琉璃种种的这一些宝贵的物品来供奉供养啊，布施给这个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如果以嗔慢心啊，也是以嗔慢心违背啊逆施主的意心意而不接受而不接受施主的供养，这样就是染污患。那么为什么呢？下面说舍众生故，这样就是弃舍众生啊，不让众生有机会来供养布施种福田，所以是舍众生故啊，所以是染污患。如果是懒惰懈怠啊，不接受，这样就非染污患啊，是因为懒惰懈怠的缘故。不患者，下面不患的情况，若知受疑，必生贪着。 如果菩萨佛子呢，他知道自，他知道接受了这一些东西呢，一定会升起这个贪着的心啊。这样的话，不接受就不换啊。或施主生悔，如果接受了之后呢，施主会升起后悔之心，这样不接受也不换。或施主生祸，或者是菩萨佛子接受供养之后呢，施主会升起疑惑，好，或者是对我们升起种种疑惑，或者是其他的疑惑啊，怀疑我们是不是有贪心啊，种种有这些疑惑的话，这样不接受也不换。或施主贫恼，如果接受了施主的供养之后呢，会令施主贫穷啊，苦恼，这样的话啊，为了怕恼害众生，所以不接受也不换。若知是三宝物，是劫道物，如果知道啊，所供养的东西是三宝的东西，或者是劫夺盗取的东西啊，知道是这样的东西，不接受也不换。或者是若知受以多得苦恼，所谓杀父折华夺财贺折，那么如果知道接受了之后，自己就会得到很多的苦恼，或者是施主就会得到许多的苦恼的话，这样不接受也不换，也不换。那么哪一些苦恼呢？下面就说所谓的被杀。好，被杀，或者是被抓起来，被绑起来啊，被俘，着就是被放逐到边缘的地方去，罚就是被处罚，或者是夺财，就是他啊财物会被夺去，或者是会被贺折，会有这一些苦恼的话，不接受也不换啊。那么底下的解释，解曰。此则受以未重，非自降也。说上面所说的那种种接受的情况，那是菩萨佛子为大众来接受，才有这样的开源，并不是自己享用。如果是自己享用的话，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是绝对不可以啊。那么在底下的易俗果报。既原有夺取十方之意，亦是道界等流。说如果受别情啊，目前受别情，那么在长远看来啊，就长远看就有夺取十方生物入己的这一种含义。啊，就有夺取十方生物入己的含义，所以也是道界等流啊，这也是道界的等流罪啊。那么这一条戒呢，啊，是对出家五众全治啊。详细情况请看下篇的啊七众料简。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条戒，第28条戒。别请僧戒，那别请僧就是施主他要请僧，可是他请僧呢，他是心有所别啊，他是个别的要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几个人啊。那么这个在请僧的制度当中是不符合啊。圣人的制度，所以别请僧他是有过失的啊，别请僧是所犯之过。戒呢是佛是这一条戒叫我们不要违犯这样的过失，所以戒是能防之华啊，叫我们不要犯这种过失啊，叫做别请僧戒。我们请翻开戒本书第387页， 戒本书387页字义呢，自戒的意义，法上大师说，菩萨礼仪允命护法，何容故为圣教，别情所亲，乃是俗中取习，岂成胡会啊。那自戒意义说，菩萨照道理呢啊，应该要啊牺牲圣命，也要来护持佛法啊，就是牺牲生命也要护持佛法，和怎么容许故意的违背圣人的教法，那么个别的来请自己所亲爱之人呢，如果是别请的话，这个乃是俗中的屈膝，那这个是世俗当中不正之习，因为在佛法当中就是要生自请，你如果别请的话，那么这一种请道的情况呢，是不符合圣人的制教，所以这一种的习次是不正之习啊，不符合圣人之教的这一种习次，这一种习位，这样的话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福德的华慧啊，就不能成就啊布施的福德啊，不能成就这一种华慧。别显一三，那么个别的说明也有三个原因。第一，害佛生次之教啊，如果是别请的话，就危害了佛陀啊生次请的这一种教法啊，这就是违逆的摄律一戒。那么第二呢，就失自无限上根，就失掉自己生世情种种无量的这种善根啊，这就是违逆的摄善法戒。那么第三呢，就是悟长寿学众生，对于这个常常跟着菩萨学习的这一些众生呢，也会误导他们啊，这就是乖违的摄众生戒，因为违逆了菩萨三句境界，所以要治这一条戒，故须治也。那么底下我们看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有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及一切檀悦请生福田求愿之时，应入僧房问知事人，今欲请生求愿，知事报言：次第请者，即得十方贤圣身，而世人别请五百罗汉菩萨身，不如生次亦还乎身。若别请生者，是外道华，七火无别请华，不顺孝道。若故别请生者，患轻垢罪。那么，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清戒第28条别请生戒的本文。若佛子，这是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那有出家菩萨、在家菩萨，那这个来请生的人呢，请生的人有可能是出家菩萨，那出家菩萨他也可以请生去供养，然后求愿种种。那么或者是在家菩萨啊，在家受菩萨戒的啊优婆塞、优婆夷啊，那么即一切檀悦啊，或者是一切的施主啊，一切施主啊，就是包含在出家、在家啊，一切的施主，他们要请生福田求愿之时，那么他们要来请大众生啊接受供养，那他们要种福田，他们为什么要种福田呢？就是他们要求愿啊，他们是要使自己的愿望得到圆满啊，求得自己的愿望啊，得到圆满，就是满自己的愿 这样的来请生供养他们种福田。那这样的话就应入僧房问知事人，就应该进入到大众生所住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寺庙啊、精舍啊，或者是种种大众生一起修行的这些地方啊，就是通通叫做僧房。那么他到僧房呢，就要问知事人。问知事人，这个知事人呢，就是执事人。那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个负责差僧受请的这个人呢，可能就是维那。所以这个传道法师他说，这个知事人者即维那也。因为他知次第故，他知道这个僧的上座下座啊，这个戒腊高低的次第，所以就进到这个大众僧当中问这个知事人。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呢，一般就是知客啊，知客师他负责啊接待外面有人，如果要来供养，都他接待。那他也知道这个大众生的戒腊次第啊，就是现在就是知客。总而言之是问这个执事啊，负责差僧受请的这个执事人。那么他就向这个执事人呢报告说，今欲请僧求愿啊，我现在呢想要请大众生来供养，那么为了要求得满自己的愿啊，自己有一些愿望，希望请不满愿啊，所以请僧来供养。那么这样的情况，知事就要报言啊，知事人就要回报他说，怎么说呢？说次第请者即得十方贤圣身。说你如果次第请僧的话，就按照僧的僧那次第啊，他的戒腊的次第来请的话，你就能够得到供养十方贤圣身的这一种功德。啊，你次第请的话，就能得到供养十方贤圣身的这种功德。那在我们书上的注解说，次第请即得十方贤圣身啊，他的解释是说，因为还甚难测啊，不应该妄生分别，所以说次第请那就能请到啊，就能请到贤圣身。那如果依照这个贤首大师的解释呢，他说十方贤圣身呢，因为十方的一切身它是通还通圣。十方的所有的僧众，当然圣环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是合同一位。如果这个施主没有分别心的话，那么他依照这个僧次请，这样请得的一个人啊，依照僧次请得的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是十方当中的一个人，就是十方所有僧众当中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功德呢，就这一个功德，他是通于十方，是连于十方。好，所以说这样次第请，你如果次第请的话，请得这一个人，这个人是十方贤圣身当中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功德是通十方一切身，所以说这样就你供养的功德呢，就通于十方一切贤圣之身的功德 啊，所以说次第行者即得十方贤圣身。那么下面一段，而世人别请五百罗汉菩萨生，不如生次一还呼生。说世人如果是别请的话啊，世俗人如果以那一种分别心啊，他特地要请某一个人和某几个人，那么他以分别心来请，即使请到五百个罗汉菩萨僧，这样也不如没有分别心而依照生次来请，请得一个还呼生的功德。换句话说，如果以分别心来请，你请得五百罗汉菩萨僧的功德，还是比不上生次请，请到一个凡夫僧的那种功德。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极光大师他解释是说，因为别请他是心有所住，他是住相布施，心有所住，所以功德就小。那生次请呢，那是不住相布施，就依照金刚经说啊，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益护如是不可思量啊，他无住相布施那种功德就大啊。那贤首国师的解释，他说别请生的话，你就是请到五百罗汉菩萨僧，这样也就是啊，别饮一江之水。你别饮一江之水呢，不如生次一还呼生。生次一还呼生就是饮到大海当中的一滴之水。那么大海当中的一滴之水，它是包含所有的大江大河的水，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说生次请一还呼生，那一种功德就无量无边，是通于一切的江河大水的功德都包含在里面。那如果别请的话，可能你只是饮一江之水，也就是把整条江都饮了，也只是这一条江之水而已。好，就以这个大海一滴和一江之水来做比较，那个大海一滴之水它是通于一切的江河海水啊，所以功德大。那这里智者大师呢，智者大师他又有解释说，五百罗汉菩萨僧为什么比不上一个还呼僧呢？这个的原因呢，这里的判定的原因完全是就施主的心量来判这个比较的高下啊，就以施主的心量，不是在福田这一边啊，不是在菩萨罗汉或者还呼，不是在众福田这一边来论这个高下。所以说就施主的心来论，那么生次请那一种无所住的心量是功德通于虚空，所以就施主的心边来说，生次请的功德大，别请的功德比较小，所以不如生次一还呼生。好，我们再看底下138页，若别请生者是外道华，七火无别情华，不顺孝道。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不应该，菩萨不应该别请僧，不应该别请。如果别请僧的话，就有三种过失啊。贤首国师说有三种过失。第一种过失，你别请的话，这个就是外道华，因为这个是身外，身华之外。啊，是佛所制定的啊，大众生的生华之外，所以叫做外道华。那么第二种过失呢，就是七火都没有这样的别请的制度啊，所以说你别请的话，就违犯了这个七火的教戒 啊，七火无别清华。那么第三种过失呢，就是不顺孝道，这就是违逆了佛的心意啊。佛的心意就是叫我们应该生次情，所以那你是别情，就是违逆佛的心意，所以是不顺孝道。因为有这三种过失，所以不应该别情。那么底下判罪，若故别请生者，犯轻垢罪。如果故意别请生的话啊，你明知道不应该别请，那你还故意别请生，这样就犯这一条的轻垢罪。底下我们看结罪重轻，具声闻律，若生次中请得一人，于别指名请求挥换啊，此或应同，若一概于生次情弥散。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按照这个声闻律啊，就是声闻的律典，如果在生次请当中请得一个人啊，就是依照生次情已经请得应该接受供养的这一个人，好，按照生次应该请的这一个人，他已经请到了。那么请到这个生次请的人之后，其他的他指明哪一些人，那这样的话都没有换，都不换。好，他再要求其他，他要请某一些人，某一些人都没有关系，因为生次请的这一个人他已经请到了，这样就没有关系，就不换。那么这个菩萨戒呢，或者也应该和这一种声闻律的规定相同，但是底下有说，若一概于生次情弥散，如果完全依照生次情的话，那就更好了。譬如说他要请十个人，那这十个人都依照这个大众生的次第这样请的话，那就更好。或者是要不然就是他依照生事情已经请到一个或两个，那么其他的他指定要请哪一些人，这样也不换就没有关系。那么下面的善事开支，如亲师取友，则善须减责啊。如果是要亲近师长，如果要取这个同参道友，这样的话就要好好的鉴别选择啊，就要选择名师善友啊，这一种就需要减责。如欲说华受戒化导众人，则其才德具优者，请之挥换。那如果想要请人去说华，或者是要请人去传授这个戒华来化导众生的话，这样的话在到大众生当中来请特定请某一个人，那么选择这个才德兼备啊，都很好的这样的人来说法来传戒，这样的别请是不换，这样的别请是可以的啊，这是开支。那么底下的易俗果报，就是别请则为平等无相法门，施广大圆满福德；不别请则一地投海，顿同海体。说如果施主别请的话，这样就违背了平等无相布施的这个法门，那这样就失去了广大圆满的福德啊，这个福德，因为这样就失去了啊请十方贤圣身这样的福德啊。如果不别请的话，则一滴投海顿同海体啊，这个就是跟刚刚所说的，你如果不别请的话，生是一个生人啊，就这一个生人呢，他的功德呢，就是通于一切的江河大海之水， 好，那么这个大海一滴，它的体呢是啊和整个大海的体是相通的，啊，所以说不别请的话，请一个人，他的功德就通于十方贤圣身，通于一切大海。啊，大海一滴一滴顿同体，啊，大海一味，就这一滴之味是跟其他的大海的味道完全相同啊。这个意思就是功德是通于无量无边的大海之体。那么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志啊，七众同志。底下我们再看第二十九条戒，邪命戒。那邪命就是啊非正命啊，以不正的方法，不正确的方法来维持这个生命啊，或者是维持生命。那菩萨佛子呢，不应该邪命自活啊，应该正命啊，起食以养色身。那么正命其华以养慧命啊，应该如此。如果邪命自活的话，就犯这一条过失。戒是佛制这一条戒，叫我们不要犯这邪命的过失，是能黄之华，所以称为邪命戒。我们请翻开戒本书391页，自意啊，就菩萨因大慈救物，不惜生命，何容未立以恶华损人，别害三聚，故须自也。说菩萨佛子呢，照道理应该升起大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啊，不惜生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应该升起大慈来救度众生，甚至于不惜自己的生命啊，也要来救度众生。何容？怎么容许为了利益，那以恶华来损害众生，以恶华来损害人？那么个别的说明呢，也危害了三聚境界，危害菩萨三聚境界，所以要治这一条戒。那我们看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以恶心故，为利养贩卖男女色，自手作食，自抹自冲，瞻向男女解梦吉凶，是男是女，咒术工巧，调音芳华，和合百种毒药，千种毒药，蛇毒、生津淫毒、蛊毒，都无慈悯心，无孝顺心，若故作者，犯轻垢罪。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是出标人，标出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以恶心故为利养，说菩萨佛子呢以恶心的缘故，这个恶心呢啊也通三毒，通贪嗔痴三毒啊，依贪嗔痴所升起的心，通通叫做恶心。那依这个贤首国师呢，他说恶心是造恶之因啊。那么为了利养，就是为了利益供养的缘故呢，这个是造恶之缘啊，造恶的缘。所以说这个菩萨佛子呢，就是以恶心为因呢，那他受到这个名闻利养的利诱啊，受这些缘的引诱啊，所以利养是恶缘。那么底下就是恶业所做的恶业。什么恶业呢？就贩卖男女色，自手作食啊等等。那么贩卖男女色呢啊，底下就是列出七种事情啊，就是邪命的这一些事。那贩卖男女色，这个就是离他骨肉， 就是贩卖男女或者是贩卖之后，他们或者会做种种的隐射种种。那这一方面呢，是就贩卖这一边才结轻罪啊。如果是叫男女去做隐士的话，那个就是前面重隐戒的重罪了啊。所以说这里只是贩卖男女色，所以才结轻垢罪啊，贩卖男女色。那么底下的自手作石、自磨、自冲，这个就是自己做种种饮食，或者是磨这个五谷之类、五谷杂粮之类，冲就是捣米、捣五谷种种。总而言之，就是自己做饮食啊，自手做食、自磨、自冲。那么这个依照极光大师他解释说，佛智呢，佛智。那比丘食华，比丘饮食的方法，也有这个以敬人啊来受荒食啊，受之后才听，才允许食用啊，就像我们现在就有沙弥或者是敬人受食受之后才，这个是佛的制度所允许的啊。所以说沙门自己如果是无所顾忌的自手作食、自磨、自冲，这就违犯这一条的轻垢罪啊。那么底下的瞻向男女，就是看这个男相、女相，判断他们的祸福、吉凶等等。好，就瞻向男女，那么一般有说看手相是男左女右啊，这种种啊，瞻向男女，解梦吉凶，就是听人家做了什么梦，然后来解释这个梦，或者是吉，或者是凶啊，来判断吉凶。那么是男是女呢？这就是为人家看他所怀孕的这个孩子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啊，这一种方法，或者是咒术工巧，或者是做这个用种种咒术来驱遣鬼神啊，或者是用种种幻术来做种种啊这个啊变魔术的这种事情，或者是工啊。种种工艺，或者是做种种巧匠的这一种事情，那这个照道理说都不应该做。那么底下的调音方法，调音呢就是训练这个音啊，训练这一只音啊，训练这个方法。那这个也是一样，就训练这一边来说是犯轻垢罪，如果叫他去害众生，那个罪就比较重啊，罪。调音方法就训练音，还有钳狗，一种猎狗，好、哦、训练他们，这一种方法都不应该。和百种毒药、千种毒药，就是说和做百种、千种、种种的毒药来配合这一些毒药啊、哦，把它和种种毒药。那么哪一些毒药呢？因为百千种很多，底下就举出三种毒药，一种就是蛇毒啊、哦，拿那个毒蛇的那个很毒的那个部分来做成这个毒药，这就是蛇毒。那么生金银毒呢，生金银毒依照极光大师的解释，他说生金跟生银那个毒性也是有毒。好，如果用生金生银的话，也会毒害人和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生金银毒。那么蛊毒呢，就是用种种的虫啊，我们看这个蛊字，这个蛊字就是一个盆子里面放很多虫哦， 那么上面是三条虫，三条虫就表示很多的虫。那么这个在解释啊，在祖师的解释，他有这样的说法，说在一个大盆子里面放100种有毒的那一种众生，让他们自相残杀。好，100种，那么害到最后剩下的那一只，就把它抓来制成毒药，那一种毒呢，就叫做蛊毒，就叫做蛊毒。总而言之，以上的情况啊，以上所说的种种事情啊，都不应该做啊，都不应该做。那么底下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都无慈悯心，无孝顺心，若故作者，犯轻垢罪。好，说这个菩萨佛子呢，他完全都没有慈悯心。那么这个慈悯心呢，我们看解释，好，看我们的书上的莲池大师的花言。他说：“慈悯则事物由己，何人以活己身而损物？”说慈悯就是看众生如同自己一样，那这样怎么忍心为了自己的，为了养活自己的身体，故意来损害其他众生？如果是为了自己一生的利益来损害其他众生，这个就是无慈悯心，就是没有慈悯心。那如果是无孝顺心呢？无孝顺心，那么我们书上的解释说，孝顺则视众生犹无父母，何人以活子身故而伤亲？说如果是孝顺，有孝顺心的话，就是看一切众生都如同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那么这样怎么忍心为了养活我们的一生呢，故意来伤害我们的父母亲呢？因为一切众生都如同我们的父母亲一样，所以说如果为了自己来伤害其他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无孝顺心。无孝顺心，若故作者，犯轻垢罪。如果故意这样做的话，就犯这一条的轻垢罪。我们底下看结罪重轻，说毒药且就和合时结轻，若害物时随结杀罪，调因一耳。说这个和合毒药呢，在和合的当下就判，就要结这个轻垢罪。如果进一步的用这个毒药来害众生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害众生的命，这个要结杀罪。那个罪就是重罪。那么调音也是一样，你在训练这个音前的时候，当下就判这个轻垢罪。如果进一步的用音前去害众生，就是犯杀罪，就是犯重罪。所以说这个轻罪呢，为什么要治轻罪，都是为了防患进一步的去违犯了这个重罪。所以说轻罪不犯，重罪就不会犯道。所以轻罪是护持一切的重罪。好，那么我们再看底下的监制啊，监制出家人四邪五邪八秽皆此戒监制啊，就是种种四邪五邪八秽都是这一条戒的啊所兼带制定。那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四邪五邪。我们看一下，四邪则养口实。什么叫养口实呢？就是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就是看天上的星宿来推定啊下一步的虚或者是实，等于是看天上的星宿来判定啊以下的事情是实或者是虚等等。那么第二种就下口实，下口实就是种植田园等等啊，依种植田园来养活 来得到食物，这是下口食。第三种就是方口食，方口食为干叶四方交结权贵啊，就是游历四方广交这一些有权有势的高官显贵来得到饮食，这就是方口食。第四就唯口食，唯口食为衣谱杂技种种营生啊，依靠医好，或者是算命种种杂技来养活自己，这就是唯口食。那么以上的这个四邪命呢啊，都不应该做啊，出家众都不应该做。那么底下的五邪就是现奇特相啊，现奇特相哦，得到利量饮食啊。这就是第一种。第二种自说功德，自己说自己的功德而得到利量啊。第三种呢，就是普相吉凶，为人说法，为人家看相说吉或者是凶啊，为人来说法得到饮食供养等等。